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好开心在穿越圣经里头和你又再次穿越新旧约圣经，由新约的彼得前书去到旧约的阿摩斯书。我諗緊呢两卷嘅书卷呢都有一个少少共同嘅点呢，就係两卷书都係讲緊审判。彼得前书係讲緊上帝喺永恒里头嘅管教同埋审判，而去到阿摩斯书里头就係讲緊以色列人佢哋係犯緊上帝嘅规条，所以上帝将要透过世上嘅一啲嘅外族啊，一啲嘅攻击啊，去审判佢哋，要断定佢我们的义行。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今天整天都讲着我们理解上帝那份的爱啊、恩典啊、怜悯啊，但是我们忽视了上帝的审判，我们忽视了我们的每一样的举手投足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在上帝的监察之下。请来李松恩老师带来麦基牧师的稿件，帮助我们由彼得前书穿越去到阿摩斯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到五章十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神的审判是在末后的日子才出现，而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就不是末后的审判，而是指出神的磨练、神的管教。神通常容许信徒去犯罪，好让我们体验到犯罪的恶果。目的呢就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显示出我们是有犯罪的倾向；第二，激发我们从罪中回转并且坚定倚靠祂；第三，装备我们去面对将来更大的试探；第四，帮助我们继续坚持信靠主。那信徒尚且需要接受神在地上的管教，那何况那些未信主的人，岂不是要受到更多管教吗？义人尚且仅仅得救，这样拒绝基督的人还有什么得救的机会呢？彼得鼓励信徒将自己交给神。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是信实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件事？神创造了世界，祂亦一直信实地在治理和保守这个世界。既然我们知道祂是信实的，就可以深信祂必定会成就祂向我们所作的应许。祂既然能够监察整个自然界，那当我们面对磨练的时候，祂亦必定能够监察我们的需要。彼得在五章一节提到长老，那这个职份到底负责什么的呢？长老是教会当中的一种职份，负责监督、保护、管教、提醒和引导信徒。长老简单来说就是指长者，而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非常尊重有智慧的长者。 同样教会亦都持守住呢一种带领嘅模式，由长老负责重要嘅责任，佢哋嘅生活亦都被视为信徒嘅榜样。彼得对长老所分享嘅，其实就系佢自己嘅经历。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他亦是亲眼见到基督在山上变像的三位门徒之一。他经常会成为一众使徒的发言人，他亲眼见过主的死亡和复活。五旬节的时候，他又向会众传道，并且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柱。但是当他写信给长老的时候，他亦不过是自称长老，并没有去强调他高人一等的其他身份。他请求长老牧养神的群羊，这个正是主耶稣曾经吩咐彼得去做的事。彼得和其他长老按照神的吩咐照顾神中心的子民，他和一众长老在身份上的认同，就为基督徒领袖树立了榜样。权柄是建基于服侍，而不是在能力上面的。有人或者会疑惑地问，务要牧养群羊，乜真是这么难的吗？彼得为什么要求这么多的特质啊？彼得描述教会属灵领袖呢，是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品性的。第一，知道自己所牧养的是神的群羊，并不是属于自己。第二，他们的领导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服侍，并不是基于责任。第三，只求付出不忘回报。第四，以榜样来作为带领，而不是靠自己的权势。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领导人，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做领导的，都必须具有上述这些品格。今天呢，年轻的和年长的都存有代沟，总是不容易去相处。彼得的劝勉就对年轻人和年长的信徒都同样有益了。年长的人往往会恃老卖老，不肯尝试去了解年轻人，而青年人又不肯去聆听长者的说话。彼得就劝勉，年轻的和年长的是要彼此谦卑，互相服侍。年轻人要听从长辈的带领，年长的亦都要顺从主的榜样。要尊敬比你年长的，亦都要聆听比你年幼的，并且大家谦卑的互相学习。今天很多人经常说，我做好事受到肯定，咁係应该㗎噃。不过你要我谦卑好难噃，我做唔到啦。我哋经常会为自己嘅地位同埋名誉而担忧，好期望自己所做嘅事情呢係能够得到别人嘅赞扬。不过彼得就提醒我哋，神嘅称许胜过人嘅赞美。神係会按佢嘅时间赐福俾我哋。所以无论而家嘅环境到底点，都要谦卑顺服神，咁到咗适当嘅时候呢，神必定提升你。今日当重担压肩，忧虑烦心，你会唔会觉得举步难行？咁你系应该学习将重担卸俾神啦。如果你自己背负忧虑、压力、挣扎，咁就显明你未曾完全咁信靠神啦。我哋都需要用谦卑嘅心，承认神关怀我哋、顾念我哋嘅需要，并且呢，佢系会让其他肢体嚟帮助你。有时候我哋嘅挣扎系源于自己嘅罪，而神系唔会照顾愚昧嘅人。不过只要我哋悔改归向佢，佢必定会承担我哋一切嘅重担。让我哋主动咁将一切忧虑卸俾神啦，唔好向环境屈服啊！我们是要信服神，因为神掌管一切。狮子呢，最喜欢攻击那些有病的、幼弱的或者迷途的动物，专门选那些单独的或者没有警觉性的无辜者来攻击。那彼得呢就警告我们，遇上患难或者受到逼迫，我们都要提防撒旦。当我们觉得孤单、软弱、无助，和别人有隔离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只会看见自己的困境，并且失去对周围危险的警觉。这个时候就是最容易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所以当面对患难，我们都要寻找其他信徒的支持，并且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努力抵挡魔鬼，这样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今日面对着好像无休止的苦难，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而在患难当中，我们经常就会觉得，哇，苦难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止的了。彼得就提醒信徒，我们要有远见，跟永恒来到相比，目前这些苦难都不过是暂时的。彼得的读者当中有些能够在苦难里面坚强起来，亦有些因为死亡而脱离了苦难。但无论如何，所有跟随主的人都肯定可以同基督一起享受永生，而在天国那里亦再无痛苦，再无忧伤。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结局那里就提到西拉了。那你对西拉的了解有多少呢？西拉是得到选派，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带去安提亚教会的代表之一。他曾经参与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保罗写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两封信，西拉都是写信人之一。他和提摩太一起牧养哥林多教会。而彼得亦提及马可，这个马可又称为约翰马可，是读者他们所熟悉的人，因为他曾经四处旅行布道，亦是教会领袖之一。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马可很可能和其他门徒是一起的。传统认为马可福音的资料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来自彼得的。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正是暴君尼禄王开始迫害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的时候。彼得曾经因为惧怕自己性命不保，他三次不认主了。但是来到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在一个邪恶的世代当中可以坚定地站立得稳，并且是鼓励那些为信仰而面对逼迫的信徒。彼得实践了自己所写的说话，最后为信仰而殉道。跟随基督的人都要忍受逼迫，因为这个世界仍然是由基督最大的仇敌所掌管。但是正如那小部分的初期教会信徒，他们可以在逼迫当中站立得稳，这样我们亦都要甘心用彼得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忍耐，学习他同样为信仰来到去忍受逼迫。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彼得前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呢，今日稍后我们就会开始由我这个圣经导游带领大家坐上圣经巴士，一起呢开到去下一站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的研读历程。好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加期待，亦都带给你呢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得着。先知阿摩斯的服侍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犹大王乌西亚作王的期间所开始的。他和约拿和何西亚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他们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而他们又和以赛亚尼加是同一个时代的。以赛亚和尼加呢就是南国犹大的先知。阿摩斯笔下所描述的神是掌管全世界的神，世人都要向神负责的。至于衡量一个国家的责任到底有多大呢，就要看回这个国家他所得到的启示有多大了。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当中提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人最后要面对的试探，经文这样讲：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在国家繁荣的时代，阿摩斯却是宣告出神的惩罚。当一个国家处于奢侈的环境，沉溺在不道德的生活当中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我认为呢，阿摩斯就是一个由乡下来到城市的传道人。我希望能够好好的认识他，因为认识阿摩斯的话，我相信我会爱他，亦了解更多他所讲出的预言。阿摩斯出生在南国犹大，却成为北国的先知。他是在伯特利君王专属的地区来到去讲道。对于一个来自乡下偏远地区的人，竟然能够对周围所有的国家去传达出来自神的审判信息，这件事实在好不寻常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对于人生呢，是有一个全面性的看法的，即是说是关于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不单只是讲现在的计划，亦都是将来的计划。阿摩斯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切呢，让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先知了。阿摩斯书一章一节记载，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阿木人中的阿摩斯德默士论以色列。提哥亚呢，就是阿摩斯的出生地方，是他的老家。附近呢，即是耶路撒冷南方大概六英里那里，就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小地方伯利恒。先知在尼迦书五章二节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咁后来伯利恒就渐渐出名啦。但是在伯利恒东南方再过多六英里呢，就有这个叫做提哥亚的地方啦。不过提哥亚就不是那么出名了。先知阿摩斯他就是来自默默无名的这个小地方提哥亚。根据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的记载，曾经有一个女先知是来自提哥亚的，她将从神而来的信息告诉大卫听，让大卫呢对这个地方是增加了认识的。因为当时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就是逃走到那里。提哥亚位于充满了幽灵的山脉地带，由那里向下俯视，可以见到呢一片可怕的沙漠旷野。这一带旷野一路延伸到死海的边缘，在夜晚还可以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声，而在白日的时候唯一可以见到的就是到处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些点其实是贝多因人遗留下来的营地，除此之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大片黑色的土地和游牧民族以及穿越这个地区的人他们所留下的足迹。有位学者这样说，提哥亚人所看到的是一片荒芜贫瘠的世界。以色列已经沿着死海建筑了一条现代化的公路，一直到达马萨达。由这条公路翻转头行呢，就可以穿过阿律，向北呢就穿越希伯伦和伯利恒。但是离开提哥亚依然很远，因为提哥亚是在旷野的那一边。那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听过提哥亚这个地方，因为即使在当时最繁荣的时候，提哥亚亦不过是这条道路上面一个不重要的小站。提哥亚是扎营的地方，意思就是提哥亚是在边境上面，是在乡村的交叉路口。 好几年前我听讲，如果要去阿摩斯的出生地，是可以乘坐轻便的马车，然后落车再行多两英里路就可以到了。提哥亚由于是阿摩斯的出生地，那就成为这个地方唯一有价值被纪念的原因。我们要看到阿摩斯书第七章，才能够对阿摩斯这个人多一点的了解，亦都能够见到他在撒玛利亚的服侍。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阿摩斯书七章十到十五节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亚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亚摩斯提及他是一个牧人，牧人是一个不寻常的字眼，意思是他在这里牧养一群旷野当中很特别的羊，而这些羊不是名种的，不过会生出很长的羊毛，可以在冬天来御寒。他亦提到自己是修理桑树的，意思是采桑树果子的人。桑葚是一种好像小的无花果的果子，只会生长在旷野的灌木丛里面，而这些树木生长得很慢，比起无花果树要慢很多。因此我们可以了解阿摩斯为到工作的缘故，他必须到处游走，亦可以说他是随着季节来到去搬迁的工人。因为他要牧养羊群，要修理桑树，所以就必须走到旷野去。他是一个真正的农夫，是一个乡下人，从事粗重工作的一个农夫。他亦都成为农村的传道人。在伯特利，他是所有传道人当中看起来最笨拙的一个。但是在你想嘲笑阿摩斯之前，我要讲清楚，他是神所拣选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看看阿摩斯书七章十五节，他这样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神将阿摩斯从沙漠从旷野呼召出来，差派他去到伯特利。伯特利是北国重要的城市来的，他亦住到城市里面去。神呼召他出来讲道，神给他信息，并差派他去到伯特利。伯特利是北国的首都，是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的地方，是一个文化中心，亦都是一个异教的中心。百姓就在那里来到去拜金牛犊，背弃了全能的真神。伯特利是饱经世故以及温文儒雅的人，他们所喜欢居住的地方。喜欢搭乘喷射客机环游世界的富豪大概都会集中居住在这里。那里呢是被一些喜欢享乐而又面皮很厚的人去居住的地方，那里亦成为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那里有一个异端的先知学校，在那里会否定摩西五经是由圣灵感动摩西而写的。啲人喺伯特利所做嘅事呢，其实正正系我哋现代好多人都做紧嘅事情。每当有新嘅产品出现啊，亦会先去到伯特利呢个地方咧卖行广告佢。于是就喺呢一度开始呢流行到世界嘅各个角落。嗰度会有最时髦嘅流行服装啊，喺嗰度展示过嘅服装呢。好快啊，全世界亦会开始流行嘅。哇，啲衣服呢由短嘅就改变成为长嘅。 由阔嘅又会变成为窄嘅。你想跟得上潮流咩？大概呢，你就需要先去伯特利啦。忽然间吓，由农村嗰度嚟咗一个传道人。这个神的先知是带来和其他先知不同的信息，而亚摩斯所穿的衣服、裁剪的样式和伯特利的风格完全不同，连传讲的信息也都完全不一样。他的信息和伯特利人经常听到的不同。在皇室的礼拜堂那里，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个温文儒雅的牧师，熟悉人情世故，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是这位牧师呢，却是身处高位，其实是不相信神。他站在讲台上面专门讲安慰人心的好说话，带来精神的食粮，而信息呢全部是讨好人的甜言蜜语。现在呢，来了这个完全不同的人，亚摩斯一去到呢，百姓望望他、他们都很宽容的，心胸看来都广大，于是呢就对亚摩斯报以微微一笑了。我想亚摩斯穿的鞋一定是过了时，外衣是不合身的，很讨气的一个人。除了亚摩斯本人之外，大家都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不过亚摩斯不在乎，而他是必定会造成轰动。他离开遥远的万方之地，来到大城市林荫大道，离开旷野进入到大厅。他过去会同旷野的长毛绵羊一起，不过现在在伯特利呢，他就同那些穿着整齐干净的神的羊在一起。他离开了农村，来到有文化的都市。一开始呢，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好奇听下他讲道，不过心中就会说，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特别的信息。亚摩斯讲的道呢，可能令一些人受感动，令他们回转归向神。但是他的道更多是令人不安。伯特利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他们同拜巴力、同拜金牛犊的人聚在一起，经常有联谊活动。这些团体会起来反对亚摩斯，要他收声，赶他离开。主导教会联谊的领袖，他们会开会，想除去亚摩斯，想阻拦人对他的支持。他们会说，如果亚摩斯不肯改变他所传讲的信息，他是不会得到津贴的。还有一些基本教义派的领袖鼓动在伯特利的人起来批评亚摩斯，因为亚摩斯真是吸引到一批的群众。他们很想破坏亚摩斯的事工，但是神就祝福他，而亚摩斯亦不肯妥协，继续传讲神的道。神差派亚摩斯由农村去到伯特利传讲信息，不过困难重重。请问，如果你在教会传讲的真理激嬲了一些同工，又或者令到你的侍奉受到阻挠，那你会怎样做呢？你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729ly.net 参与穿越圣经的问答游戏，并且获得你的穿越圣经巴士印章。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拜拜。
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公义如大水滚滚，生命中，怕面失受压力。